哎呦，好久不见呢，来洗照片哦。嗯，
对啊。
啊，你这些照片怎么都是一些尸体被肢解的照片啊？
因为我是停尸房工作的摄影师了。
哦，原来哦啊，怎么有一些照片看起来像是女生下面的照片呢？
漂亮吧？
1982年，在一间照相馆，暗房冲洗照片时，收到了许多裸尸的照片。照片上有许多被肢解的人体部位，像是手、脚、乳房。凶手竟然会把女性的性器官制成标本。这一起轰动全港的碎尸案。大家好，我们是假说，
全台最不假的假说。
我是阿宇，
我是A梦。
因为这几周其实大家如果有听我们节目，发现我们其实好像一直在分享除了台湾以外的案件。
对啊，因为就是想说分享一些国外比较残忍的案件给大家听，
就是可以带给大家其他国家的社会案件啊，比较多元，至少不会大家就是只会是哦，只知道是台湾的社会案件这样。
因为听众也有在讲说，可以多讲讲国外的。我们有那个啊，香港的听众就说希望多分享香港的案件。
哦，也有马来西亚的听众。
是马来西亚？
是马来西亚。
哦，是马来西亚的听众。
他说很高兴能听到我们分享香港的社会案件，就是 Hello Kitty 案、哦、尝试案那一集。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因为那一集之后，我们就想，哦，既然也有听众喜欢，那我们就也会开始做一些其他国家的社会案件这样子。
然后先跟大家讲，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有开了，如果想要用习惯用 YouTube 听 Podcast 也可以上面听。
对，就是你只要追踪全台最不假的假说，我们的频道名就是这个名字，
全台最不假的假说。
对，那就如果有使用 YouTube 也可以上面搜寻，
有错。
那大家如果听前言就知道说我这一周会分享就是在香港的社会案件。那这个案件很有名，它有被改编成游戏、电影，然后影集都有。
这么多？
它很有名。那个游戏的话，我那一天还特地看那个实况，就是叫《雨夜屠夫》，其实它是一个手游，你也可以看。它是一个章节，然后也是改变这个香港的社会案件。
雨夜屠夫，所以他在下雨天的时候杀人。
没错，没错。Wow，为大家带来这起轰动于香港的雨夜屠夫林过云案。1982年2月到7月期间，有多名女性被杀害，都被残忍的分尸做成标本。第一个女性尸体呢，在城门河被发现，她的头颅冲上岸，让事件曝光。人头和身体被分开，有几袋被肢解的人体残骸。一开始警方研判认为呢，该碎尸是年轻女子，因为她的尸体被电锯切开，分尸多段，弃尸在城门河。那因为现场是找不到身份证件的，她的头颅面目模糊，导致呢死者身份成疑。她唯一的线索，他的身上有一个刺青，他刺了一个叫飞燕穿心的图案。那因为刚好前阵子呢，有一个夜总会工作的女子失踪，他透过鉴定跟对比之下，才发现死者就是在尖沙咀大华夜总会的妈妈桑，21岁的陈凤兰。那他已经结婚，有老公，生了两个女儿。陈凤兰最后一次出现呢，是在2月3号的凌晨4点多。她那一天下班跟同事吃宵夜，原本同事还正在旁边打电话叫朋友说来帮忙载一下，回头才发现陈凤兰不见踪影。当陈凤兰再度出现的时候，就成了惨不忍睹的碎尸。陈凤兰她的背景不复杂，他的家庭跟一般小家庭差不多，但因为考虑到呢是夜间时段，所以警方就往在尖沙咀的计程车司机开始调查。那就发现陈凤兰在金巴利道进加拿分道，他上了一台计程车，但因为不知道车牌跟司机的身份，加上当年监视器并不普及， 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做了有一些案件，他们都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监视器并不普及嘛，所以才造成就是办案困难。那在无从查起的时候，警方他就接到一通电话。那你想想，我们现在印照片，我们就是随时都可以透过机器自己印嘛，想洗照片就洗，这样
本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就想印就很简单嘛。但是当年你想要印照片，是要拿底片去照相馆冲洗。
你说我们小时候？
对对对，就是你还记得那一卷一卷的胶卷吗？
对，
就是我们要去照相馆请他帮忙洗，我们才能印出那个照片。
而且因为相机拍摄一拍下去就会记录进去，所以我有听过，就有些人拍照会特别小心，但他不小心拍了一些比较可能不能看的照片，
对，
他们就会把胶卷拉出来，然后把那段剪掉。
嗯，对对对，
然后再把它接起来，
再卷回去，然后再请照相馆冲洗，这样子比较方便。就是以前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现在就是可能还可以这样做，但其实如果你要洗照片，也不太会特别去照相馆了啦。嗯，对对对，那你要洗照片，就是要在暗房嘛。那如果不知道暗房的听众，它就是一个在空间里面，它是全身暗红灯光的房间，它里面冲洗照片。那如果你想要洗，是没办法在家自己洗，毕竟它是一个特殊的空间才能去处理这些照片。
因为好像不能用强光，强光会把照片底片弄毁损，
会曝光。
对，所以它就用红色的灯。
对对对，哇，想不到你对于洗照片这件事。
好歹我曾经也是个
摄影师是吗？
也不是。
哦，我以为你有。
但我们以前学校有暗房。
哦，真的哦。
就是他好像是以前很久以前为了洗照片做的，后面就没了嘛。
那你有自己使用过吗？
嗯，没有，但我有看到那个红色的灯在那个，就是他安装在一个就不知道什么位置，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开，然后整间房间就会灯。重点是它里面的环境要是全黑，不能有一点点阳光，所以暗房里面是没有窗户
的。对对对，
有窗户也会封起来。
嗯，
然后就只能留一盏红色
红色的光。以前小时候其实很多恐怖片很喜欢在暗房里面住，
就是洗照片的时候就会多一些脏脏的东西，
嗯，然后突然会 jump scare 这样子。
对啊，
对，这种就是很可怕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以前会对于暗房这个地方有点害怕。
哦，
对。那刚好有一个在照片馆的里面的一个人呢，他叫张仔。那他因为在摄影课程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做林过云的一个男子。林过云呢，他就想说，哦，认识张仔，知道他是在照相馆里面的，他就请他帮忙冲洗一些照片。而张仔就想说，哦，反正只是帮忙冲洗照片嘛。可是他想不到他冲洗的些照片全部都是裸尸。他就询问了林过云，你这些照片是什么？他就解释，哦，我是在练房工作，练房就是停尸间，他就是在那个练房里面担任摄影师嘛，所以常常会看到一些解剖的尸体啊，需要照片。那张仔就很单纯嘛，他就相信林过云的说法，他就一直都有在帮他洗照片。刚好在1982年8月10号，尖沙咀柯达门市呢碰到了他们的放大机有故障。你知道先当年的放大照片，哦，都是要透过一个放大机才能去操作的，
嗯，
但因为它刚好坏掉了，所以呢张仔就把照片呢，就是把林过云的底片交付了另一间分店去处理。结果冲洗的店员看到吓一跳，全部都是肢解的照片，就认为说这些照片的来源不单纯。柯达门市呢就马上报警。那警方呢就接到了这通电话嘛，他就听到相片里面全部都是女性被肢解的照片，得知说这个人之后会来拿照片。一周后警方就埋伏在门市里面，并且在门市里面假装是店员，准备要抓林过云。林过云来取货之前呢，他们就故意呢在照片里面放一些不相干的照片，顺便呢想要套话。张仔就一开始询问林过云，啊，你为什么到底要用这些照片啊，你的工作背景啊。啊，林过云就是这样闲聊嘛，他就选好照片之后，警方冲上前把他抓住。一开始林过云辩解说这不是他的，是一个在东方日报的眼镜佬叫他来拿。 他每次跑腿呢都会给他50元的港币，那因为只是帮忙拿的嘛，但在警方查过之后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而且林过云根本不是什么练房摄影师，他是一名计程车司机。警方知道之后呢，他就申请了搜索票调查，在林过云的家里面发现了许多死者的标本，都是女性的性器官被局部保存
标本。
对，
所以是把那边割下来。
对，他就是把完整的阴唇割下来之后用米酒把它泡在罐子里面放在他的收藏里。
哇，很惊人，我没有办法想象。
对，因为他这样子被搜出来之后，除了标本之外还发现有许多的裸体写真照以及40套的录影带。
所以那个裸体写真照都会是尸体？
欸，那个裸体写真照就是像你平常会看那种色情刊物，是那个东西。对对对对对，不是照片，照片是他另外的。对对对对对，那其中3套的那个录影带里面就记录了林过云奸尸以及分尸的过程，才发现林过云他杀害的不止一个人。那因为林过云就把这些受害者的录影带他当作是他自己的作品，所以他其实把每一个录影带都取了名字。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夜总会的妈妈桑陈凤兰，他在1982年2月3号这一天，林过云就像往常一样开着计程车，他就在凌晨4点呢开到了尖沙咀这一带，碰到了喝醉的陈凤兰。陈凤兰他坐上了计程车，他到了送到他目的地之后呢，陈凤兰都没有醒过来嘛。林过云想要把他叫醒，但他越叫就越不耐烦，他就直接把车开到了自家楼下。他上楼去拿了电线，回到车上就把酒醉的陈凤兰给勒死，并且先把陈凤兰带回家藏起来，等到家人不在的时候再把尸体拖出来拍照。他还从死者的皮夹里面拿钱出门买了电锯，回家把尸体大卸七块。那他就是把器官用米酒保存，将其他的尸块呢在晚上开车弃尸到大坑道的山坡上，就是他没有全部都留，他只留他想要的部位这样子。那因为尸体被大雨冲落才流到了城门河，然后被路人看到才发现这些尸体，不然其实他是一开始是丢在大坑道的那个山坡上。那这一个呢，第一个受害者他被收录在严肃的秘密这一卷录影带。那没过几个月之后，林过云又再度翻案。一个刚下班的收银员陈云杰，那因为这一天下着大雨，陈云杰上车之后呢，林过云呢就突然把计程车停下来，他持刀并且用手铐铐住陈云杰，同样呢用电线把他勒死。他特地使用了外科手术刀割下死者的乳房，还将阴部完整保存。他把尸块放进麻袋丢在大坑道的山坡里，那同样呢也是收录在他的严肃的秘密的这一卷录影带里面。那因为经过了2次的犯案都持续逍遥法外嘛，所以呢他犯案的时间间隔就更短了。1982年6月17号凌晨，一名女子梁秀云她搭计程车就遇害嘛。那因为经过前2次林过云变得熟练之后，他不再是手持镜头近距离拍摄，他这一次把摄影机给架着，再架高镜头自拍他分尸的流程，然后再从腹中，就是死者的腹中捞出内脏，挑出了肠脏，他放在他的口中品尝。
谁？他吃掉他？
对，但是因为他感觉到恶心他就放弃了，所以他就吐出来。
Oh my god， 这个人生病了。
因为他想
生吃哦，
对啊，他直接就是挖出来直接放在嘴里面吃，因为他想说想看看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那因为太恶心，所以他把它吐出来嘛，那他就把剩下尸体丢在大坑道。这个作品是收录在《雨夜行动》。最后一个受害者年纪比较小，17岁的高职毕业生，叫梁慧欣。那他是在尖沙咀喜来登饭店，他吃完了谢师宴之后呢，大概是晚上11点多，他搭上了计程车。其实一开始林过云没有马上动手，他只是先将梁慧欣给铐上手铐，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梁慧欣想说，哦，可以透过聊天来拖一点时间，想办法要逃出去嘛。所以他们就从校园生活聊到家庭，从宗教讲到灵魂，还讲到对未来的憧憬哦。可是这样的对话没有让林过云放过这名女子，用同样的手法奸尸后焚尸，收录在最后一次他的录影带里面，第四次行动。那因为那时候的办案科技没有那么发达，即使警方已经找到部分的尸块，却难以破案。那当时不逮捕林过云，他那个时候洗出来的照片就是他连续杀人案里面最后一名死者高中生。那也是因为等到那通电话，林过云呢才露出马脚，就是他在照相馆里面洗的那些照片，才把整个案件厘清嘛。那当时的香港女性在半夜，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他们都不太敢搭计程车，因为这些案件几乎是发生在大雨之夜，所以呢这起案件呢就有雨夜屠夫的称谓。那你看哦，林过云对于每个受害者的手法雷同，他通通都锁定女性，他犯案时长长达5个月。那一开始林过云的爸爸其实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他的儿子平常表现木讷，会犯下连续杀人案他不相信，所以他一开始并不配合，认为是警方搞错了。但1982年8月18号，林过云他家里面，他因为其实林过云是跟他弟弟同房，那他们就搜索他的房间嘛，在他的床底里面搜到东西，看到了一个塑胶盒，里面呢就是放着女性性器官的东西。那他每一个盒子打开才发现，这些女性的性器官看得非常清楚，有部分呢是切下的乳房，有一些是连同子宫、直肠、膀胱、卵巢的阴部，它的那个切口是相当完整的保存。
他有医学背景吗？
没有。
那怎么可以切到这么完整？
来，你说到重点。他的学历不错，所以他其实并不笨，但他其实对于解剖学这个东西一直很有兴趣，所以他才对于就是切割啊或什么这种人体器官都比较熟练
哦。
对，当时这一些性器官被发现的时候，爸爸就有在旁边看嘛，他就吓到，他也不敢继续看，就先离开。警方就找了科学的鉴识人员，发现窗外哦，他外面挂着两对乳房，就是把它晒在外面。然后在床底呢，也搜出了一把电锯跟手术刀的照片，就是像刚刚讲到他的一些什么大量的色情刊物啊跟录影带。那其实在他的房间的墙壁也有发现变淡的血印，那相信呢是有人在这个房间被焚尸肢解，就是总共他所有的标本里面至少有8个乳房。
他对乳房真的很有爱好，
他有执着，他就是对女性的性器官有执着。那一开始其实有调查说他同房的弟弟嘛，因为想说怎么可能住在同一间房间会不知道这些事情。结果后来调查，因为证据不足，确定凶嫌只有林过云。
哦，就原本觉得弟弟是共犯。
对对对，
对啊，住在同一间。
那因为他都是趁家人不在的时候做这件事情。
哦，
就可能你出去上班，那你想上班有8小时。对啊。 那到底为什么你要想他竟然在家不被发现？其实也有一个原因是他很宅，也不多话，在家也不跟家人交流。所以当时在做笔录的时候呢，林过云还是坚称自己没有犯案，就拒绝透露半点案情嘛。林过云他以前呢叫林国玉，那他改过三次名字，他是在正式当上了计程车司机之后才改名叫林过云。27岁的林过云，他从1979年开始当，你看到林过云这个人会发现他的面色清白，没有血色，他的脸色阴沉。林过云是跟他的爸爸、弟妹还有妹夫一起住在同间房子里面，那他就跟他弟弟同房嘛，他们其实睡在那种双层床，就是弟弟睡上格，然后哥哥是睡下层这样子。其实两个人有协议过说他们要把他们自己东西分开放，彼此不干预，就不要管彼此的那个生活区域这样子。只是没想到因为这样子成了他偷藏死者性器标本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划分太清楚了，就有点像是你睡那一区我睡这一区，然后我的房间东西放着你不会动到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跟人家同睡，然后其实我跟一堆尸体睡在一起。
对，而且你要想特别是是你的家人，嗯，你没办法想象你每天都跟一堆乳房在睡觉吧。
没有办法想象，欸，好可怕
对吧。那因为这样子家人都没有发现，可是其实一开始警方是不采信的，因为认为说弟弟很有可能是共犯，是直到后面的审讯才获释。那其实林过云为什么这些变态的行径跟他的童年有关？他是家中的长子，童年时期非常不愉快，他其实出生在于一个复杂的家庭，他的爸爸有三个太太。那他的生母有讲说林过云跟他的爸爸关系其实从童年时期就很严重，就不太好。那林过云的爸爸对他的子女管教非常严厉，经常呢是对林过云拳打脚踢。他们家有10个小朋友，林过云他幼稚园跟小学期间是被送到汶来念的，那他是后来才回到香港。他一开始的功课还不错，那因为自从读了理工学校的夜校，他的成绩跟不上。那他的爸爸是卖机车的，他就还要帮忙看店啊，他的成绩更是一落千丈嘛。那毕业之后呢就没办法继续帮爸爸做生意，可是因为这样子爸爸就跟他吵架嘛，被他赶出家门，生活不顺遂。那他曾经还跑到公园持刀威胁女子，强行带到公厕抚摸，遭到逮捕。那因为这样子让他其实有被认定他的精神有问题，就是因为他生活不顺遂才做这件事情。他那一次犯案之后是送到了青山精神病院，但他在里面大概过了100天之后出院，他改名叫林佑强。那这时候他其实还不到20岁，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因为这样子他更不掩饰他对性的欲望，他会在家里面偷看他妹妹洗澡。
哇，
因为他的性需求很强烈嘛。但他就说就是像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他对解剖学有浓厚的兴趣以及好奇心，所以才想要去肢解女性的尸体以及奸尸。那为了评估他的精神状况呢，5名精神科医师认为说他并没有精神疾病，犯案只是为了满足他不正常的性需求而已。那你知道其实他一开始拒绝提供事件经过是因为呢，他跟警方要求一定要帮他写个传记，要像是自传那种，写了要帮他保存。那另外的要求是说他不是有割下那些性器官吗，他要保存，不可以毁损。那警方就答应他的要求嘛，林过云就愿意提供口供。后来透过他的口供呢，就确定在大坑道的那个山边树林就搜到一批被肢解的残骸，证实受害的女子就有这4位。全案是直到了1983年的3月3号，香港最高法院开庭审理。那陪审团经过3个小时商议，他认为林过云犯案的时候神志清醒，只是为了满足他异常的性欲犯案。 最后被判定四项谋杀案罪名成立，判处死刑。那因为你知道那时候香港其实已经没有在执行死刑，隔一年1984年才改判终身监禁。最后这些性器官是放在他们香港的建设科实验室作为警务的人员他们的教材。那因为他不是还有那些录影带吗？怕有些人会想说要把这个东西卖给传媒，所以呢在这些事件结束之后就把他的录影带跟照片在节省之后就全数销毁。
销毁了，
就是录影带跟照片都销毁了。那林过云其实对他的犯案没有悔意，他就说这都是他的作品，他没有因为杀人感到愧疚，也没有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但他进监狱之后让他念念不忘的只有他那些作品，他就是想念他那些标本。林爸爸有替四名死者在灵堂里面供奉，有在请道经诵超度亡魂这样。林过云他在服刑的时候其实也有传言说他信了宗教，有参加天主教啊基督教之类的，那他其实在里面的记录蛮好的，他喜欢读书，特别是医学跟宗教类。2018年据说那时候还说他服刑了34年有提出假释申请批准，但后来就是有否定相关的传闻。那之后他被关进去之后就很少有他的消息，到今年林过云已经服刑超过40年了，但其实他所犯下的案件还是有些谜团。因为有传闻说他杀死的不止四个人，但因为这些都没有证实或证据，真相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因为雨夜屠夫太震惊社会了，就有许多的影视作品有改编过这个案件。那像是港星任达华就有在1992年出品的一个电影《羔羊医生》里面饰演过林过云，然后到近年的就是港片《神探大战》也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案件。
哦，这部很有名耶。
没错，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这个社会案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这些香港的电影，或者是一开始有讲到的一个手游，都是出自于这个社会案件，真实改编这样子。那这一期案件就分享到这里，那记得追踪我们 IG CIP.TLK， 以及记得到我们 YouTube 频道，如果你有在 YouTube 收听 Podcast 都可以追踪我们解压说，
没有错，如果习惯用 YouTube 听的就去上面听吧。
那这一周其实我们是在 MyMy 的录音室录我们的解压说的节目，
很漂亮，很舒服好舒服呢，
很舒服。
我想把我的录音室改成这样，
后面有 LED 灯这样子。
对，然后坐在椅子上。
但我们每次这样子会强迫看对方脸，
也还好吧？
真的吗？
我们平常录音就要互看，我们本来还是正看呢，这样还比较有点侧看。
你说这样看一看，突然看旁边。
那我们平常都是这样，这样正看啊，今天是有点侧看。
对，那这一集呢就到这里。我是阿鱼，
我是A梦，
下集见，
拜拜，
再见。